今日传出重磅消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专机导航而遭俄罗斯攻击，差点出事。美欧今日联手准备暴击中印，印度迅速低头，不过川普话为时已晚。九三阅兵，普京其实带住一个噩耗嚟见习近平，会是咩呢？习国师爆习近平攻台的大料，美国考虑接管加沙十年，吓坏哈马斯。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香港时间九月二号，今日九月一号，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嘅专机喺飞往保加利亚途中，机场导航系统 GPS 遭遇严重干扰，突然失灵瘫痪，好彩最后安全着陆。保加利亚当局怀疑系俄罗斯对卫星导航系统发动攻击。与此同时，美欧对中印重磅出手，而虽然印度迅速低头，不过川普话为时已晚。在今日，欧盟发言人表示，我们可以确认飞机确实遇到 GPS 干扰，不过已经安全降落。我们怀疑这个是俄罗斯的公然干扰所致。三名知情官员话俾《金融时报》知，事件发生在专机接近普罗夫迪机场的时候，整个机场区域的 GPS 全部瘫痪。飞机在空中盘旋了近一个小时，飞行员最后使用传统的纸质地图手动降落。冯德莱恩这次正展开巡访和俄罗斯接壤的欧盟成员国的行程，8月31号抵达保加利亚视察军火公司。如果干扰确实是由俄罗斯干扰导致，这样不单止是导致冯德莱恩的生命面临危险，机上面的所有人的生命都面对危险。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认相关的指控。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多次警告，俄罗斯长期利用干扰和欺骗的手段破坏卫星定位，不单止针对军事，也都影响民航和日常生活，尤其是在欧洲东翼地区视察到俄罗斯的干扰行动加剧，这个可能导致商业飞机在中途迷失方向，从而引发重大的空难。今年较早时候，已经有13个欧盟成员国联合咨询给欧盟。德国国防军总监布莱尔在今日透露，他本人在军事演习的时候两度遭遇类似的干扰，其中一次附近有俄罗斯侦察机的活动。他说俄罗斯正在利用这些手段侦测北约的反应。虽然俄罗斯否认他们干扰了飞机，但显然这个已经成为对欧盟的敌对行动，即使不是蓄意暗杀。欧盟强调，这件事件再次证明欧洲必须加快国防投资，而且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近日，欧盟对乌克兰战后安全的打算正逐步具体化。欧洲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披露，欧洲盟友正拟定相当精确的计划和明确的路线图，评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之后向乌克兰派遣部队的可能性。欧洲内部已经有初步的构想，可能派出数以万计的兵力进入乌克兰。他强调，背后有美国的提供后盾，美方会提供指挥控制、情报和监视的资产，但是不派遣地面部队。相关协调在白宫已经达成协议，目前进展顺利。他说欧洲领导人的紧迫感非常高。目前普京正在出席上合峰会，习近平和普京在各自的致辞中都讲到国际局势，提到了世界上其他一系列的战争、极端的袭击事件以及对和平稳定的关注，但是在峰会宣言中没有提到自二战以来欧洲的最大一场战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外交部发文章说，莫斯科的外交已经失败，因为俄罗斯仍然试图让外界认为国际社会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评估上存在分裂。这次普京带领由三位副总理、十多名部长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抵达天津，为期四日的出访行程对普京来讲很罕见。专家分析，普京带半个政府访华，讲明俄罗斯经济快撑不下去了，普京是带着噩耗去北京的。普京在出行之前说，俄中两国经贸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双边贸易额自2021年以来增加了大约1000亿美元， 俄罗斯排在中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前列，而中国汽车亦都大量地卖去俄罗斯。据港普京访华期间涉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三份文件将会在中国签署。普京这次高调出席北京九三阅兵，认同对外昭告中俄战略同盟合作上不封顶。但是外界认为中俄结盟更加似是两个缺乏选择的政权抱团取暖。普京继续打，一方面正在全面消耗俄罗斯经济根基，将俄罗斯推向经济内爆的悬崖。另外一面，俄罗斯近期强调俄军在乌东进展神速。不过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披露，俄罗斯正在进行宣传战，目的是阻止西方支持乌克兰，并破坏欧洲参与和平进程。真实的情况是俄军损失惨重，而且收获甚微。在今日9月1号，乌克兰空军发表的法新社数据分析显示，8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4132架次远程无人机攻击，比7月份大幅减少，竟然少了 34%。同时乌克兰猛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炸毁了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设备。俄罗斯的经济全靠能源出口，也就是说俄罗斯经济撑不下去，那战争也就没办法继续下去。因此普京带着任务去北京的。日前路透社引述俄方消息人士披露，其实北京一直在度军事援助俄罗斯。俄罗斯被西方切断经贸往来之后，北京乘机火速地填补了空缺，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同时出口汽车、电子产品等，令到中俄双边贸易额在2024年攀升到历史的新高2450亿美元。消息人士说，如果中共愿意的话，战争早就结束了。值得关注的是，根据 Axios 的报道，美国敦促欧洲停止购买所有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并希望欧洲对印度和中国征收以及关税。同时在今日，川普总统向印度开炮。川普说，印度已经提议将对等关税降到零，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川普在今日9月1号发表文章，直指美印贸易关系的不平等。他说，很少有人明白我们提供给印度的业务非常少，但是印度和我们之间的业务就非常庞大。换句话说，他们向我们出售大量商品，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但是我们向他们出售的商品却非常少。这种关系一直是单向的，而且持续了几十年。原因是印度到现在征收的关税非常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这样导致美国企业没办法进入印度市场，这个完全是一场单向的灾难。此外，印度的大部分石油和军事产品都是买俄罗斯的，从美国购买的很少。印度现在已经提出对美国商品关税降到零，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外界认为莫迪在上合峰会和中俄领导人拥抱中俄印这种公然叫嚣美国恐吓欧洲的做法，结果是令到美欧联手暴击，以印度紧抱俄国，直接打入石器时代。各位观众，你对美欧的行动怎样看呢？你认为会不会将中印打痛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共的九三阅兵对台军事压力是不是将会随之提升？而中共国师金灿荣日前在一场演讲中连爆大料，提到了习近平要求储粮两年，而其实习近平背后还是怕两件事。而 与此同时，偏偏在九三阅兵的时候，习近平盛大阅兵，被一个人导弹。金灿荣提到，中国的韬光养晦在2024年已经结束，大陆在2027年有很大机会出手攻台。他说，中共在攻台之前，首先是封锁两个星期，令到台湾没有食物供应，再打就很轻松。他认为这个将对印太国家造成心理上的巨大打击，所以拿到台湾就等于拿到印太，到时候日本、南韩和菲律宾会对美国一面倒地失望，立即转投中国。不过外界认为金灿荣一直被认为是无脑国师，现在美国这个时候和日本和菲律宾正在举行军事演习。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和海上执行合作达到500多次，平均每一日美菲都是一起在海上联合行动，而中共最怕的台风就已经部署到日本和菲律宾，不知道中共有什么信心令到日本和菲律宾投向中共。金灿荣大赞中共在军事超过美国，说习近平现在就担心两件事，分别是经济和政治。他表示中国的经济比俄罗斯脆弱，因为俄罗斯经济体比较小，2024年俄罗斯的 GDP 以美元计算大概和一个江苏省差不多，反而是在中国。现在习近平要求国内储粮两年，这样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金灿荣说，中国第一个弱点就是缺资源、缺粮食、缺石油。中国一年生产石油2亿吨，但是一年就要消耗7亿4千吨。中国的第二大弱点就是缺市场。中国是最大的制造国，现在的东西都卖不出去，所以他说中国不单止能源不足，市场也不足。金灿荣还指出，中国在政治方面可能也会有问题，因为国内很多人的利益和台湾绑在一起，更多的人的利益和美国绑在一起。他说很多个人的小哥在外国等于是被对方握住人质，还有资产抵押在人家手上。根据台湾国安情报，北京的九三阅兵据说花了超过360亿元人民币。另外，习近平要尽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向成员国提供2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外界认为中国经济要掏空了。就在九三阅兵的前一日，习近平的盛大阅兵被一个人导弹，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率团访问台湾。台湾表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主管国防安全事务最重要的国会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被人认为是美国国防事务上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访问团引发了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强烈信息；第二，美国正要力挺台湾的强烈信息；第三，美国对台湾安全关注的强烈信息。他除了会提出多项援助计划，还会敲定和台湾的军事安全合作，这个是习近平最担心的。各位观众，你觉得从金灿荣提到的这两点来看，中国都储粮了，是不是还能够打台湾呢？请你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内部正流传一项加沙战后计划，内容是美国将会管理加沙至少十年，会重新安置加沙人，并将当地重建成为度假胜地和制造业枢纽。美国这份计划书的名字叫做《加沙重建经济加速与转型信托》，长达38页。这项计划打算在重建期间，200万加沙居民将会暂时撤离，或者是自愿前往其他国家，或者进入到加沙境内的限制区域。按照计划，拥有土地的居民将会获得数码代币，用来换取地产重建权。持有的人可以凭借住代币在其他地方安顿，亦都可以在未来以代币兑换加沙计划兴建6至8座智慧城市的一间公寓的单位。同时，每名离开的巴勒斯坦人可以获得$5000的现金，还有4年租金补贴和1年的食品供应。白宫和国务院尚未回应这个消息，但是今年2月，川普首次公开提出美国应该接管加沙。 哈馬斯在今日譴責美國接管加沙走廊並將人口重新安置的這個計劃，他們聲稱加沙不是代售商品。另外，根據美國媒體在今日的消息，美國現在已經暫停幾乎所有巴勒斯坦的護照持有者的簽證發放，他們將不再能夠前往美國讀大學、經商或者接受醫療。各位觀眾，你覺得由美國來接管加沙十年的想法是怎樣呢？亦都請你下面分享你們的看法。美國空軍在8月15日決定為在1月6日國會山事件中被國會警察伯德槍擊遇難的空軍老兵巴比特舉行軍事葬禮。在這個之前，川普政府已經和巴比特的家人就巴比特被害的訴訟達成了和解，賠償巴比特親屬$5,000,000，這個是一個遲來的正義。巴比特是一位擁有14年軍齡的空軍退伍軍人，他在2021年1月6日在美國國會大廈事件中遇害。2021年的2月，空軍領導層拒絕為他舉行葬禮。同時，布萊恩·海利中將寫話，授予這樣的榮譽會被空軍帶來恥辱。現在美國空軍推翻了之前的決定，在8月15日為被國會警察槍擊的資深飛行員巴比特舉行軍事葬禮。空軍部副部長梅洛爾在8月15日寫給巴比特的丈夫阿倫的一封信中寫話，在審查了巴比特的情況並考慮了之後出現的訊息，我們認為之前拒絕為他舉行葬禮是不正確的。梅洛爾還提出在五角大樓會見巴比特的家人。巴比特的媽媽米奇四年多來堅持舉住他的女兒的照片在華盛頓 DC 關押 J6 人員的監獄外面，風餐露宿地支持那些仍然被關押的人，一直堅持到川普總統第二次回到白宮。而這項新的決定亦都是川普總統赦免了幾乎所有被判犯有與國會大廈騷亂有關的罪行的個人之後作出的。司法觀察主席湯姆·菲頓讚揚了空軍的轉變，並讚揚了川普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和副部長梅洛爾。多謝各位觀眾收看今天的北美快報，也都請各位朋友不要忘記按個 like、 留言和分享我們的節目。另外提醒各位觀眾關注我們下一檔的節目《國際風雲》，我是魏玲，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